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7月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伊朗超过了其浓缩铀储存量的最高限度，2015年签署限制伊核发展的相关条约成员国都对伊朗的举动表示担忧。这些缔结协议的国家，他们联合发表声明说，情况一直非常清楚，那就是我们是否执行该协议，完全取决于伊朗是否能够全面的贯彻实施这个协议。这些国家还敦促伊朗不要继续采取行动来损害这个协议。这些国家和当局在声明中说，他们急切需要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在此之前，伊朗星期一宣布，他们超过了300公斤浓缩铀存量上限3.67%。国际原子能机构后来证实了这个消息。伊朗外长扎里夫他星期二说，如果英国、法国、德国还有欧盟能按照协议完成其经济援助使命，那么伊朗还会继续执行这个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20国集团峰会回国之后，宣布取得了外交政策胜利，并表示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在为期3天的访问中，特朗普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这是一个充满握手和对着镜头微笑的周末。美中贸易休战甚至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国总统首次踏入朝鲜领土，然而问题仍然存在。特朗普被批评在核项目问题上没有得到金正恩的让步就越过了非军事区，以及允许美国公司向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出售设备。尽管特朗普政府指责华为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他还反对其他国家所支持的对保护主义的警告，削弱了曾共同努力缓解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多边论坛。总统的双边论坛也受到密切的关注，包括与被控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以及与被控谋杀记者卡舒吉的沙特王子萨勒曼的会谈。香港立法会大楼星期二在进行清理工作，抗议者们此前冲进立法会大楼抗议政府试图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的做法。抗议者星期一对立法会大楼的占领长达3个小时，他们打碎了玻璃，喷涂了支持民主的口号，还在议员的画像上乱涂乱画。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谴责抗议者的袭击，称其破坏了香港的核心价值观。梁君彦还表示，修缮工作需要很长时间，7月暑假前的一些会议将被取消。韩国总统称，最近在朝鲜边境举行的美朝峰会是两国关系新纪元的开始。文在寅总统星期二发表这番评论之际，有人怀疑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天的会晤只是作秀，没有实质内容。在进入非军事区韩国一侧之后，两位领导人在自由之家停留了1个小时。特朗普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与朝鲜的工作级别会谈将在几周内恢复。美国现任和前任高级军方将领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快步伐，全方位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但是他们仍然看好美国应对这些挑战的前景。即将卸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的理查森上将星期二在空军协会主办的一场早餐会上说，各个作战领域正在出现快速的变化，大国竞争的面貌已经今非昔比。2017年退役的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和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哈尼上将他说，他退役才2年多，但军事领域的发展非常迅速。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0课的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讲解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那肖华，我们先来把今天的课文内容给听众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啊，今天的课文是讲 Richard 的妈妈 Ellen 去古董店买一个弹钢琴时坐的凳子，她在店门口看见古董店老板的一只小猫。
Ellen 告诉古董店的老板Rosen 先生，他对那张钢琴凳子很感兴趣。
老板后来发现凳子坐垫下有一份歌谱，他就说要是艾伦买钢琴凳子就把歌谱免费送给他，他们就这样成交了。
在听整个课文以前，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介绍几个单词和短语。
Kitty K-I-T-T-Y Kitty 就是小猫，猫呢是 CatC-A-T Cat 小猫是 Kitty。
Tag T-A-G Tag 就是标签或者是牌子。
Collar C-O-L-L-A-R Collar 是指戴在脖子上的项圈。
Antique store Antique A-N-T-I-Q-U E, antique 是古董。 Store S-T-O-R-E Store 是商店，所以 antique store 就是古董店。
Piano P-I-A-N-O Piano 钢琴。
Bench B-E-N-C-H Bench 凳子。 Piano bench就是弹钢琴时用的凳子。
Memory M-E-M-O-R-Y Memory 复数形式是 memories， 意思是记忆。
Expensive E-X-P-E-N-S-I-V-E Expensive 贵，价钱很贵的贵。
Sheets of music. Sheet. S-H-E-E-T. Sheet. 就是一张纸。Music. M-U-S-I-C. 是音乐。所以 Sheets of music 就是琴谱。
Rose. R-O-S-E. Rose. 就是玫瑰花。
Deal.D-E-A-L Deal 交易。
好，现在我们就来把整个课文听一遍。
Nice kitty. Are you lost? Let me check the tag on your collar. It says your name is Cleo. It says you live at Benjamin Rosen's antique store. Nice Cleo.
Hello there. I see you have met Cleo.
Oh, hello. I was worried that she was lost.
She's not lost. She lives in my antique store.
Then you must be Mr. Rosen.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at piano bench when I noticed her.
Are you interested in it?
Yes, in fact, I am.
Then why don't you come inside? Maybe you would like to buy the piano as well.
I already have a piano.
Ah, but this piano is a player piano. Come inside, please. Come on, Cleo. Watch this. You put the paper piano roll in here, and then you push this button.
That brings back memories.My grandparents had a player piano when I was a child. It seemed like magic, and the keys went up and down all by themselves.
If you're interested, I can give you a very good price on this.
Thank you, but I'm not interested in buying a piano. I am interested in the bench.
Well, they do go together. But maybe I can sell you just the bench. Move aside, Cleo. There. Now you can see the bench better.
That is a lovely bench. And it's long enough for two. Oh, and I see it's not too expensive.
I think the top of the seat picks up like a lid. Underneath it, you can store sheets of music. I guess nobody has opened it for a while.
Why, look. There's a piece of music inside.
Sure is. I bet it's been there a long tim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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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Hey, you're pretty good at that.
Thanks. I'm a music teacher. Does the music go with the bench?
I'll make you a deal. You buy the bench, and I'll give you the music for free.
Oh, Mr. Rosen,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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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Ellen 和一只小猫讲话，后来他又和店主 Benjamin Rosen 先生说话。
Nice kitty. Are you lost? Let me check the tag on your collar. It says your name is Cleo. It says you live at Benjamin Rosen's antique store. Nice Cleo.
小猫乖，你迷路了吗？让我来看看你项圈上的牌子，牌子上说你的名字叫 Cleo， 还说你住在 Benjamin Rosen 的古董店。Cleo， 你真乖。
Hello there. I see you have met Cleo.
你好，我看到你已经认识 Cleo 了。
Oh, hello. I was worried that she was lost.
哦、oh, ，你好，我还担心这猫找不到家了。
She's not lost.She lives in my antique store.
她没有丢，她就住在我的古董店里。
小华，这段话里 lost 这个词用了好几次。Lost, L-O-S-T. Ellen 问这只小猫 ,Are you lost? 后来呢，她又对古董店老板 Rosen 先生说 ,I was worried.That she was lost. Rosen 先生说 She's not lost.
Lost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动词，一般是指丢了什么东西。例如 I lost my book. 我丢了我的书。 I lost my watch. 我丢了我的手表。
但是在这段对话里 Lost 都是在动词 To be 的后面。 Are you lost? She was lost. She is not lost.在这种表语结构的句子里 ,lost 就是迷路。
要是说上回你到我家的时候走丢了路该怎么说呢
?I was lost on my way to your home last time. 哦、oh, 你是在说我啊哎对耶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啊我还真是走迷了路。不过
什么呀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怎么走。You were still lost. 可是玉文你别不好意思啊。我有时候去新的地方也会迷路。I'm sometimes lost.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还比你好一些啊。
这段对话里很有趣的是，艾伦对猫讲话，他问那小猫是不是迷路后说 ，Let me check the tag on your collar. Tag 是牌子 ，collar 是项圈。Tag on your collar 就是你项圈上的牌子。
美国人非常喜欢小动物，一般呢都会给家里的宠物带一个挂牌子的项圈，牌子上写了名字和地址，这样啊，人家看见了也好送回来。
而且美国人呢，往往把家里的宠物就当作家庭的一员来对待。艾伦对猫讲话，就好像对一个孩子讲话一样，非常亲切。
小华，我还特别喜欢 Rosen 先生的幽默感，他在看见艾伦和小猫的时候，他说 ：“I see you have met Cleo.”我看到你已经认识 Cleo 了。
我们接下来听这课课文的第二段。 这还是 Alan 和古董店老板 Rosen 先生的对话。
Then you must be Mr. Rosen.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at piano bench when I noticed her.
那你一定是 Rosen 先生了。我刚才在那儿看钢琴凳子的时候看见了这猫。
Are you interested in it?
你喜欢那个钢琴凳子吗？
Yes, in fact, I am.
对，我喜欢。
Then why don't you come inside? Maybe you would like to buy the piano as well.
那你就进来吧。也许你也愿意买这架钢琴。
I already have a piano.
我已经有一架钢琴了。
我们可以从这段对话里学到两种很有用的句型。第一种是 Alan 对古董店老板说的话。I was just looking at that piano bench when I noticed her. 这个句子包括两个不同的动作。一个是在看钢琴凳子，另一个是看到那只猫。把这两个概念呢，用 when 连接起来表示时间，就是说我在看钢琴凳子的时候发现了这只猫。
另外呢，我可以说 I was writing the book report when my mother called. 我在写读书报告的时候，我妈妈来电话。
I was on my way home when I saw your brother. 我在回家的路上见到你弟弟了。
还有一种常用的句型是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店主 Rosen 对 Alan 说 Then why don't you come inside?
表面上看起来呢，这是个问句。实际上呢，老板是说那你就进来吧。
家长啊，经常会对孩子们说 Why don't you finish your homework first? 你先把功课做完吧。
太太对先生说 Why don't you clean the garage today?也就是要先生当天打扫一下车库。
小华 ，Why don't we continue with our lesson? 我们接着讲课吧。
好。下面是这一课文的第三段，这是 Rosen 先生给 Alan 介绍一架自动钢琴。
Ah, but this piano is a player piano. Come inside, please. Come on, Cleo.
啊，可这是一架自动钢琴，请进来 ，Cleo， 来吧。
Watch this. You put the paper piano roll in here, and then you push this button.
你看，你把这钢琴纸卷放在这里，然后你摁这个钮。
That brings back memories.My grandparents had a player piano when I was a child. It seemed like magic, and the keys went up and down all by themselves.
这让我回想起过去的事了。我小时候，我祖母有一架自动钢琴，当琴键自动上上下下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魔术一样。
Alan 说 That brings back memories 意思是这架钢琴让他回想起以往的事儿。
我们家里都有影集，看到以前的照片啊，就容易想起过去的事。 These photos bring back memories
见到我以前的同学使我回忆起往事。 Seeing my former classmates brings back memories
我们刚才讲到了复合句I was just looking at that piano bench when I noticed her. 这段对话又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例子。My grandparents had a player piano when I was a child. 我小时候，我祖母有一架自动钢琴。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Rosen 先生和 Alan 在谈关于买钢琴凳子的交易。
If you're interested, I can give you a very good price on this.
要是你想买这架钢琴的话，我可以给你很好的价钱。
Thank you, but I'm not interested in buying a piano. I am interested in the bench.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买钢琴，我想买这个凳子。
Well, they do go together, but maybe I can sell you just the bench. Move aside, Cleo.There. Now you can see the bench better.
他们是一套， 不过也许我可以把凳子单独卖给你，克利欧，靠边儿。对了，现在你可以看清楚这凳子了。
That is a lovely bench. And it's long enough for two. Oh, and I see it's not too expensive.
这个凳子很可爱，两个人坐也够长的。嗯，我看价格也不太贵。
小华啊，这老板说钢琴和凳子是一套， They do go together， 听起来好像是钢琴和凳子一起走的意思啊。
是啊，听起来是这样，但是这里的 go together 可不是一起走，而是指这钢琴和凳子是配套的。那为什么要说 They do go together 呢？ Do 在这里就是加强语气。比方说，要是我问你今晚要不要去听音乐，你怎么回答呢？
在一般情况下我可以说 Yes, I do， 但是如果我想强调我很想去的话，我就可以说 Yes, I do like to go， 是我的确想去。
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也是这课文的最后一段。这是 Rosen 先生和 Alan 仔细看那钢琴凳子的时候的对话。
I think the top of the seat picks up like a lid. Underneath it, you can store sheets of music. I guess nobody has opened it for a while.
我想这座位可以像一个盖子一样拿起来，在这下面你可以放琴谱。我想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人打开这盖子了。
Why look? There's a piece of music inside.
哎，你看呐，那里面有一张琴谱。
Sure is. I bet it's been there a long time.
果然有，我肯定他在那里已经很久了。
哒哒哒哒哒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Hey, you're pretty good at that.
哎，你唱得很好。
Thanks, I'm a music teacher. Does the music go with the bench?
好，谢谢你，我是音乐老师。这琴谱和凳子一起卖吗
？I'll make you a deal. You buy the bench, and I'll give you the music for free.
我跟你做个交易，你买这凳子，我就把这琴谱免费送给你。
Oh, Mr. Rosen,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Rosen 先生，你为自己做成了一笔生意。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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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我们已经解释过 ，sheet of music 是纸上印的乐谱 ，a piece of music 就是一首曲子的乐谱。
Rosen 先生开始说，凳子的坐垫下面可以放 sheets of music， 这是指乐谱。在凳子里找到的是一首歌的乐谱，也可以称为 a piece of music。
Rosen 先生说 ，I bet it's been there a long time. Bet, B-E-T， 打赌。但是这里 Rosen 先生不是在和别人打赌，而是表示他肯定那乐谱在凳子里待了很久了。
举例来说。I bet my sister won't come today. 我妹妹今天肯定不会来了。
Alan 看到歌谱就开始唱那首歌。Rosen 先生听了就说 You are good at that. 也就是你唱得很好。To be good at something 就是擅长做某种事。
对，小华，我听说你滑冰滑得很好。Are you really good at skating?
会滑呀，但是经常摔跤。至于我擅长做什么呀，那得问我太太。他说呀 You are good at doing nothing.
他说你最擅长于无所事事啊。I bet she's joking.
没错。Rosen 先生后来对 Alan 说 I'll make you a deal. To make a deal, D-E-A-L, deal, 就是达成一笔交易。你可以说 That's a good deal. 那是很合算的交易。
各位听众，全课课文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遍整课课文的录音。
Nice kitty. Are you lost? Let me check the tag on your collar. It says your name is Cleo. It says you live at Benjamin Rosen's antique store. Nice Cleo.
Hello there. I see you have met Cleo.
Oh, hello. I was worried that she was lost.
She's not lost. She lives in my antique store.
Then you must be Mr. Rosen.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at piano bench when I noticed her.
Are you interested in it?
Yes, in fact, I am.
Then why don't you come inside? Maybe you would like to buy the piano as well.
I already have a piano.
Ah, but this piano is a player piano. Come inside, please. Come on, Cleo. Watch this. You put the paper piano roll in here, and then you push this button.
That brings back memories. My grandparents had a player piano when I was a child. It seemed like magic, and the keys went up and down all by themselves.
If you're interested, I can give you a very good price on this.
Thank you, but I'm not interested in buying a piano. I am interested in the bench.
Well, they do go together. But maybe I can sell you just the bench. Move aside, Cleo. There. Now you can see the bench better.
That is a lovely bench. And it's long enough for two. Oh, and I see it's not too expensive.
I think the top of the seat picks up like a lid. Underneath it, you can store sheets of music. I guess nobody has opened it for a while.
Why, look. There's a piece of music inside.
Sure is. I bet it's been there a long tim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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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Hey, you're pretty good at that.
Thanks. I'm a music teacher. Does the music go with the bench?
I'll make you a deal. You buy the bench, and I'll give you the music for free.
Oh, Mr. Rosen,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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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的录音听完了，下面我们用英文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来回答。
When did Ellen notice the cat? When she was looking at the piano bench. What did Ellen ask the cat? She asked the cat, Are you lost? What was Ellen interested in at the antique store? The piano bench. Why was Ellen not interested in buying a piano? Because she already had a piano. What did Mr. Rosen find inside the piano seat? A piece of music. Did Ellen buy the piano bench? Yes, she did.
各位听众，希望您回答的正确。如果回答的跟我们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意见，欢迎大家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汉语拼音的英语两个字 @voanews.co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0课第一讲播送完了，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伊朗超过其浓油缩储存量的最高限度，2015年签署 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相关成员国都对伊朗的举动表示担忧。这些缔约国发表联合声明说，情况一直非常清楚，那就是我们是否执行该协议完全取决于伊朗是否能全面的贯彻实施这个协议。这些国家和当局在声明中说，我们急切需要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在此之前，伊朗星期一宣布他们超过了300公斤浓缩铀存量上限 3.67%。 国际原子能机构后来证实了这个消息。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二说，如果英法德以及欧盟能按照协议完成其经济援助使命，那么伊朗还会继续执行这条协议。扎里夫在推特上说，为了解决问题，如果这些国家愿意践行其诺言，那么伊朗也将继续执行这个协议。俄罗斯和中国也是伊核协议签署国，他们也都反对伊朗浓缩铀存储量超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20国集团峰会回国之后宣布取得了外交政策胜利，并且表示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为期3天的访问中，特朗普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这是一个充满握手和对着镜头微笑的周末。美中贸易战休战，甚至在一个历史的性的时刻，美国总统首次踏入朝鲜领土，然而问题仍然存在。特朗普被批评在核项目问题上没有得到金正恩的让步，就越过了非军事区，以及允许美国公司向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出售设备，尽管特朗普政府指责华为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他还反对其他国家所支持的对保护主义的警告，削弱了曾共同努力缓解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多边论坛。美国总统的双边会谈也受到密切的关注，包括被控与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以及与被控谋杀记者卡舒吉的沙特王子萨勒曼的会谈。韩国总统称，最近在朝鲜边境举行的美朝峰会是两国关系新纪元的开始。文在寅总统星期二发表这番评论之际，有人怀疑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天的会晤只是作秀，没有实质内容。在进入非军事区韩国一侧之后，两位领导人在自由之家停留了1个小时。特朗普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与朝鲜的工作级别会谈将在几个星期内恢复。美朝谈判在特朗普和金正恩今年2月在河内举行峰会之后陷入停顿。美国东亚事务专家李维尔说，金正恩有动力继续推动无核化谈判，因为会谈可以为他提供一个掩护，让他可以制作更多的武器，而不是面对美国的极端措施。美国现任和前任军方高级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快步伐，全方位地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但是他们仍然看好美国应对这些挑战的前景。即将卸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的理查森上将，星期二在空军协会主办的一场早餐会上说，各个作战领域正在出现快速的变化，大国竞争的面貌已经是今非昔比。美国国防部2018年公布的新的国防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并提出要加快美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以维持美军长期拥有的优势。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谴责抗议者的袭击，称其破坏了香港的核心价值观。香港立法会大楼星期二正在进行清理工作。抗议者们此前冲进立法会大楼抗议政府试图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的做法。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7月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星期六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呢，宣布要放宽对华为的限制，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不违反国家安全问题的设备。特朗普为何要解禁华为？这是为了重启贸易谈判的战略布局，还是如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所说的灾难性的错误呢？把贸易战和华为禁令挂钩，特朗普的决定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美国国会又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继续我们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那么第一位继续是我们的香港职业律师，也是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那么桑普律师，我想首先就先请教您啊，许多人对于这个特朗普解禁华为感到不解，甚至也有不满的声音，我们听到了，您怎么看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决定？他做错了吗？
我觉得他没有做错，而且是做得很有智慧。有些人说，他说这一次那个 G20 的那个聚会之后，他只拿到一半的成功。其实我不是，我觉得他全面的成功。其实整个策略就很简单，中美之间口头宣称那个友谊的线是特朗普的必杀技，基本上这样才能够把习近平拉到谈判桌上。你想想看，如果特朗普不讲友谊，不讲friendship， 不讲 good friend， 不讲好朋友，习近平会过来谈吗？这不可能吗？中美爆发大战都有可能，所以一定要用白脸白无常的方式来跟习近平来交往。这个是他完全摸透了习近平那个心意，同时而且他后面是硬的。你看看他发的 Twitter， 他的 tweet， 他讲得很清楚，解禁华为仅限于那些产品是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无虞的那一种，啊，这个地方就留有空间给商务部在制造那个实体清单的时候再做个研判。所以商务部这个礼拜会怎么说？当然，华为现在是等待很久，希望那个 Android 也可以解禁。但是问题是，会不会这样的放他呢？我觉得说可能放一点点，但不放全部，核心的部分还是抓得紧紧的。而且更重要的，我们叫做供给侧管理。刚刚说的那个解禁的问题是供给侧管理，就是供给给华为的那些产品要有一些管制，但现在需求侧的管理从来没有松过，即便供给侧的管理松了一点点，需求侧是什么？是你的 5G， 是你的 5G 的那个计划，如果你要推出来，你可不可以华为寻找得到世界上的客户？它这个地方也是守得非常紧，拉拢了多少的欧洲、欧盟跟日本的国家，甚至跟 Ericsson、跟 Nokia 都做好了这个准备，希望封堵华为的产品。所以前面那个东西松一点点，后面的东西抓紧了，整个华为的封杀计划根本没有变。那所以这个才激起今天早上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啊，就说那个特朗普这样的做这个举动，基本上是要听其言观其行啊，也不要给他骗了之类的，甚至说那个要看他的诚意如何，啊，这些说话的意思是说，根本中国是没一个底，因为发牌权都在美国手上，其实中国的华为只有挨打或者说少点打的状态。那但是整个情况，因为中美整个两个国家的国策、价值、自由民主或者专制独裁的这个价值的碰撞，是不能够短期内解决的。尤其风口浪尖会出现在刚刚说到的香港或者台湾身上，所以你看到这个碰撞一旦不能够避免的话，你可以说到新冷战或者说什么摩擦之类的，但重点是这个摩擦不会单纯是个经贸的问题，所以从关税走到那个华为的制裁，以后再走到一个金融方面，大家看到三家中国中资的银行的制裁的问题，所以从关税到制裁这个路会一步一步的铺开。如果日后哈，尤其彭斯发表了那篇人权讲话之后，人权的问题都纳入议程的话，那我觉得说这三个那个主要的那个谈判的议题就拉开了。那这个时候中国怎么回应才是一个重点，所以现在是先表面上是和，实际上战火隆隆啊，所以我不认为现在会是对于那个华为有任何的好处跟便宜。
所以您不认为华为有可能借此起死回生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他可能说会有个地方让那个博通高通把有关的那些货，就是存货把它销掉，就是卖掉。但是很显然的，到最后当美国企业美国企业要那个真的要发展的时候，中国的那个党报就问一个问题啊，你不卖给中国，你找谁来卖你呢？很简单嘛， Ericsson、 Nokia 还有美国 AT&T、 Verizon 这么多的企业，难道都没有办法买到那些产品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嘛。所以市场是大把的，所以我也不担心美国企业会遭受很大的重创。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恒河先生您的看法，您又是怎么看待特朗普总统解禁华为的这个宣布？那么刚刚呢，这个桑普律师也提到了，他说实际上虽然说是解禁，核心的部分依然抓得很紧，而且我们看到了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先生，他在星期天的时候也上了美国的媒体，再次的强调，他说知道向华为来出售技术是存在国家安全的顾虑，他特别强调说政府会来仔细的审视对华为的部分解禁不是一个大赦。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解释能够缓解各界的忧虑吗？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一个解禁是把国家安全给牺牲掉了，您的看法？
我还不能承认这是一个解禁。其实你原来是他原来用的是就是上实体清单嘛，
对，
上了实体清单以后呢，其实并不是说全部禁了，而是说需要特殊的许可才能够出口。现在呢就变成了有一些呢就不需要特殊许可了，但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的，我想仍然是在实体清单上，实体清单并没有去掉。这个具体怎么执行的话，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是有这个就是松动的余地的，就是实体清单本身就有松动的余地，并不是说就是完全制裁了。所以说现在呢，只是说把这个更放宽了一点而已，宽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刚才魏普先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对华为的制裁是两部分的，一个是买，一个是卖，就讲得很简单。现在是卖的部分稍微可能会放松，但是买的部分估计不会放松，因为随着现在各个国家对于这个华为产品的越来越忧虑，因为最近又出了一个美国一家这个网络安全公司，发现测试了大概1000多个那个 firmware 嘛，发现有50%以上是有后门的，就是有漏洞，这个漏洞是故意安的。他说就是从这个产品质量不好无法避免的漏洞来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太高了，所以很可能相当多是留着的。就是每个国家，其实美国在这方面买的方面他没办法去禁别人，但是他提醒别人这里有问题。那当这个问题都暴露出来的时候，很多国家从自己国家安全角度考虑的话，他也会加入这个禁买的这个部分。所以说这个部分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一个事情呢，是5G 华为5G 本身的问题。就华为在布局的时候是等于是比全世界所有的公司都抢先部署了，但是在抢先部署的时候 5G 本身的技术并没有非常成熟，并没有非常实用，这种很像是就是先抢市场。但是问题是在于科学的发展不是人为定的，整个网络的发展过程它是自然形成的，是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逐渐发展起来的。没有哪一个公司制定过发展战略，他现在制定了发展战略就违反了这个经济规律，违反了这个市场规律。所以很可能哪一天突然之间美国出了，你像现在就是人家直接跳到6G 了，用通过卫星了，它的前期所有的投资可能全都作废，就是说不遵照市场规律，不遵照这个经济规律来办事情，华为可能就是一个典型。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倒是不是特别担心，就是对于华为的生存或者是不是真正是解禁了，其实我不是很担心。因为毕竟任何人设计的战略都会有漏洞，都不可能按照计划实行。从这点来看的话，这个川普总统跟对中共的这个贸易和其他各个方面的战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问题。这个根本我看网络上有一个人说，这个人要就是绝顶天才，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说他很多战略在提出来的时候别人都觉得很奇怪接受不了，但是事后却证明 还没有比那个更好的方法，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像我们这种级别的没法去评论的。
稍后回来也可以继续请恒河先生还有我们的桑普律师来评论。确实也有人提到说这可能是一种战略的布局，为什么呢？他要以此来引发美国国会议员的一些反弹，那么甚至有可能国会议员通过立法的程序来干脆的把这个制裁或封杀华为直接来法律化。稍后回来我们要来谈谈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还有它的可能的布局。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然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第一位，这是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华为作为举国体制代表性的冲击世界经济秩序，它的解禁是源于很多元件是由美国公司所提供，影响到公司的利润，而这些元件并非在美国生产，所以可以钻这些法律的空子，使禁令不能够有效实施。我认为解禁是掀起绥靖的新潮，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严明的规则限制，将会让中共又一次钻世界自由世界的空子而得逞，将来会尾大不掉，不可收拾。掉以轻心，则酿成重大灾难。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J. Catherine 的这位网友，他说，特朗普逼美国企业回本土，其实和习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很像，他们都希望有实力的东西就在自己身边，而不愿意让市场以自然的方式流动。美国人敢说，所以骂特朗普的大家都听得到，越大声越反对，在中国不能骂，所以越安静越反对。而这位署名叫 John Wang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川普总统在 G20 被记者提问的时候，并没有这个黑华为放行，很多人只听了第一句，但我没听他的第二句，断章取义了。华为现在想从美国买关键技术和设备，还是需要经过审批，和之前是一样的。再说了，任老板都说了，华为的技术比美国好，这种放生的说法不是在侮辱任老板和华为吗？这点很有意思。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他说，现在的川普为了选举，中共给点甜头，比如买农产品就软了，这不是川普的问题，换了谁都一样，这是民主的选举制度所决定的，必须服从人民，看着吧，选举过后连任的话，他马上就强硬了起来。那么针对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我也想请教两位嘉宾，先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确实在这一次呢，特朗普总统说这个可能要这个放松对华为的限制之后，在中国还有一些网评甚至以此来评论说民主究竟是斗不过独裁的。那么这位网友也说，因为特朗普总统还是要服从人民，听从人民的要求和决定。那么您怎么样看类似像这样的一种评论呢？这个是不是真的就代表了民主是斗不过独裁的呢？桑普律师，您的看法？
当然不会嘛，因为很简单哈，就是他们很多的论调是受到很多很奇怪的媒体的影响。其实特朗普总统现在是得到很大的民意支持的。那你看到，如果现在要举行民主选举，先不要相信有一些媒体的报道了。我觉得说他的那个胜算非常高，为什么呢？你看到每一场他的选举动员造势到的那个人数，他的农民工农的支持非常多。那你民主说不支持那个特朗普吗？不会，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即便好了，他是五五波，他未必选得上。那问题是，整个美国的民主机制，从民主党到共和党，都是一致枪口对准中国吗？很显然的，这一次特朗普回去之后，他受到最大的压力就是两党的参众议员啊，他们说你跟那个中国谈这个协议非常的软弱。当然他不了解特朗普的用心啊，他说特朗普谈这个协议非常软弱，你要放生华为那个不行，一定要把华为一硬到底，一抓到底。你看到民主党的参议员那个舒默，还有那个佩洛西都是这样子说，而且他们对香港的那个支持非常大，都在那个网上都看得到。所以你说美国整个国家跨党派的这个支持，这个对中国这个叫做新冷战也好，你说制裁也好，这个是形成了共识的。这个并不是有些媒体说就是特朗普一厢情愿的一个事，而且更重要的，特朗普总统不会放软的。他说了什么？他说签协议一点也不着急，形势大好， 交易的质量比那个速度更重要。他说他要的不是一个五十五十的协议，倾向于美国，那个协议一定要偏袒于美国多一点。为什么？因为中国已经占美国便宜多年了，啊，这一番话已经说给中国听很重要的。所以你说民主的制度怎么会斗不过独裁呢？而且更重要的，特朗普总统的权力基础就算是如何不稳，都有个民主机制，下一次选贤与能有另外一个人出来，或者再让他连任，这个地方和平政权交接，不会想到什么派系的紧张啦，会互相怎么样斗争啊。但中国不是啊，中国是完全是一个黑洞的状态，他的独裁一错到底。如果说习近平做错了一个决定，或做错众多的决定，中国会带入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现在不是这样吗？所以看到民主何来斗不过独裁呢？是独裁一开始就是一个腐败的制度，它一定会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
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接下来我想请恒河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就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一次呢，在放松华为的这个做法，确实也在美国国会里面引发了两党很大的反弹声音。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卢比奥就说，如果特朗普总统改变了对华为的制裁，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这将会摧毁他所领导的政府对华为的威胁警告的信誉，未来不会有人再认真对待这些警告。在另外一方面，卢比奥也说他会通过立法的形式，那么来推出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到底确切的内容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人猜测他很有可能会推出法案，让这个两党都同意把制裁华为进一步的法律化。那么如果得到了国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的话，这是连特朗普总统都无法否决的。到时候特朗普总统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对中方的谈判代表说，很抱歉，即使我要放生华为，美国的国会也不会同意。这一点才实际上显示了民主制度的运行。我不知道恒河先生您怎么样看待类似像这样的一种推论，这是特朗普总统心中所有的布局吗？
这个我不能猜测他的布局，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如果他对华为的这个放松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程度的话，那么两党在国会肯定会能够通过这个法案来制约，这就是美国三权分立的好处。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川普总统如果说他没有放松，就是对于关键的部分不放松，只是对一些比较普通的产品，放松的话，那么国会不一定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因为国会里面其实也有不同的观点。尽管说对针对中共来说它是一致的，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对于华为这个事件能够达到一致的话，那得川普总统做到可能是所有的禁都放开了，国会才可能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来通过这个协议，那么通过这个法案。如果真的到这一步的话，那么又显出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来了，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话，那么他的国会是有制约作用的，但是在没有达到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的时候，美国同样有它的好处。就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的它的三权，这个总统的行政权是非常大的，尤其在对外方面，美总统的行政权大于很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他很多不需要批准就能够做，所以只要是不牵涉到能够达到三分之二否决他的程度的时候，在对华为和对中共整个贸易、科技、金融方面，他的决定权很大，甚至我觉得不会比习近平在中共的那个系统里面，要差。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两样的，他主要考虑的什么呢？是老百姓能不能承受得了。所以说，美国经济现在很好，所有的计划都能够保证在进行贸易战的同时，美国人民生活不下降，实际上经济状况现在越来越好。而中方呢，它的独裁的优势是在于，它有一个代价，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这个日子过得好不好，他不管，就是以普通百姓、以普通民众作为代价来跟美国拼，这个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不同的东西。
哼，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下面这位署名叫 Q Frank 的网友呢，他说华为肯定是要被打，不过是打多少大板的问题。川普先要打100大板，现在呢给习近平一个面子，只打80大板了，这就是川普的解禁华为。那么下面这位署名叫宇少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川普要缓解紧张气氛，甚至还跑去和金正恩会面，就是为了缓解在竞选期间让大家不要惹事。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公禅觉的这位网友他说，通信的基础架构在美国和西方，但应用层面的技术和市场却牢牢地掌控在了华为手上，并且把底层技术与终端市场分割开来。美国和西方的底层技术成为了脱离大地的鞍态，未来是时间的争夺战。如果美国和西方不能重塑朗讯和北电这样的企业，就只能放生华为，否则英特尔、高通和这样的企业呢，会在华为应用层的屏蔽下窒息，并且与华为同归于尽。而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他说，特朗普这次在 G20 的所作所为都是基于连任的考量，特朗普也很清楚中共绝对不会履行协议，距离选战为时尚早，还不到用力打击中国的时间点，因为对选战毫无帮助。到了明年选战开始，美中的贸易战就会成为特朗普的选举提款机了。那么这一点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啊，我们再来看看从这个中方的角度，也有很多人分析在这次的 G20 会上，那么特朗普总统先是谈到了暂时不会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来加征关税，还有呢放松对华为的一些相关限制，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其实没有让步太多，因为他能够在不取消不改变原有的关税架构下还让中国政府同意要来购买54万吨的美国大豆，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易。至于中方到底在台面下做出了什么让步似乎无从得知。我想桑普律师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在 G20 上的特席会到底双方的交锋谁取胜了呢？
我觉得显然是特朗普达成他的目标哈，然后那个简单来讲，习近平赢得了面子，特朗普赢得了里子，这个是我对G20的看法啊。这个赢是全赢的，因为很简单，3000亿美元的那个中国货不加征关税是暂时的，而且更重要是在谈判的时候，在继续谈判过程中不会加征关税，换言之，如果有一天美国翻桌了，这个地方也会加的，从来没有答应永远不加关税啊。华为的东西我们刚刚谈过了，华为就基本上是一个就是用另外的方式来去处理，也让美国企业有一点点的喘息的空间。另外的加买54万吨的大豆这个部分，就是肯定要接单，而且越买越多。你记得中国当时在没有出发之前有3条就是先决条件嘛，一个是撤销华为的禁令，
是
这个地方绝对不会完全撤销的，第二个是撤销那个关税，基本上没有撤销关税啊，他现在已经加到的那个2500亿还是在啊，另外的是放弃就是中国就是要强迫中国去购买美国货，现在不是买了吗？就是54万吨的大家都先买了，那你说不是强迫没问题，买就是了，这个是美国的一个看法。所以你看到3条红线中国都一一被冲垮，那谈何胜利呢？他赢得的是一个面子，就等于说握握手大家可以相见欢，就这一种面子。但是你看看美国是一步一步的实现他的目标，而且美国的基本的国家安全这条线从来没有被冲破，从来没有被冲垮，要求的东西从来没有退让。所以你看到那国际上面甚至华尔街资本家现在不会怪罪于特朗普啊，如果有一天谈判谈崩了，一定是跟习近平有关，这个是整个川普总统做的整套大局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维系跟习近平的表面友谊，赢得实际的美国利益，这个是他现在做到的这一点。
嗯哼，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恒河先生还有桑普律师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